和敬拜团队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在借着这三首诗歌哈 他在开启我们啊。真的是当我们知道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会有压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来单单的来在乎我们的神的时候，单单的来亲近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压力会更大。但是我们在这样的压力里边，神他是我们的力量。从第一首歌过到第二首歌，我觉得神真的在那里边在对我讲话，我希望也是在对大家讲话。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知道神他是信实的，在他怎么样一切都是是的。当我们处在这样压力，知道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有神的眼光。我们当我们还没有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多的做工的时候，我们要有神的眼光，因为在神那里我们有盼望。阿们。好，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要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好，主要你是我们一切智慧的源泉，你也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泉。我们今天愿意敞开在我们面前，带着我们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来渴求你亲自用你自己话语来供应。好，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时候与我们同在，也求你谦卑孩子，让孩子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勇敢，也能够让孩子在你的面前被你隐藏，让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孩子做出口的时候，让我可以没有拦阻，把你自己的心意来表明。求你来亲自来帮助我们，求你亲自在这里边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无论是分享的领受的，主要都有一个能听的耳能领受的心，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你自己的里面得建造得喂养得滋润，好让我们真的是面对这末世的时候，这巨大的环境压力里面，主啊，我们不仅说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也相信我们要靠着你，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好让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正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做光做眼，也能够像我们的保罗一样，主啊，能够把你自己的福音广传。主啊，我们真是在这时候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摆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感谢神哈，今天能够有机会啊跟大家有分享啊。那在这次准备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啊神再次把啊这个几个段经文哈摆在我的面前。我想可能啊我们这个讲道小组的人大概都知道，我大概两年前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感动我要讲这个以撒的这个故事哈，那个创世纪26章，那当时觉得它里边内容太丰富了，所以在准备的过程里边就是觉得它太丰富了，反而不知道怎么讲。好，刚才姐妹啊黄飞姐妹带我们读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里边的感动就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也希望神来帮助我，让我能够今天在这里边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能够没有拦阻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好，那说到压力哈，我想我们在这里边，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我们里边压力有压力的人，请举个手好不好？那没有压力的人举手，好像没有压力。好，感谢主哈，感谢主，有没有压力的？我们那些没举手的我就不知道了。不过 anyway， 所以我想请问大家，就是问大家问题，就是有没有人觉得压力现在很大？请举手。好，大家都很诚实哈，我也是其中的。对，感谢主哈，感谢主。对，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压力哈，这个是带有普遍性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有压力就怎么样，就说明我们没有交托神。不一定的啊， 其实我觉得压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应该有压力，因为我们在这个节奏非常快，现在的竞争意识和别说十年前比，二十年前比哈，就跟五年前比都不一样，所以现在竞争的意识越来越强。那现在呢，各个公司都在 downsize， 都在裁员。那现在就是原来两个人干的活现在一个人干，三个人干的活一个人干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特别是啊仍然在职场上工作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会有很多无形有形的压力，因为这个地方变化太多，时代变化很大，然后节奏也很快哈。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在压力里边会有一种处在一种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心理上也是处于在高度紧张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实际上在那硬撑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很枯干。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哈。我们原来可以游刃有余的在那里边应付很多事情，然后身体疲劳了晚上睡个觉，然后醒来就又叫什么力量还原哈。现在好像觉得这个压力大了，还不一定说一定是我们中年人哈。其实有包括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睡了一觉以后，哇，好像做梦都是梦到这些压力的问题，所思所想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哈，我相信压力是普遍的，它很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其实要敞开，要知道我们的真实光景，要来到神面前，要分享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让我们可以一同来面对哈，我们要胜过哈这样的压力的束缚。那最近呢，有特别大的感受，是因为啊，听到因为现在人到中年嘛，然后发现周围很多。听到越来越多哈，包括我们刚才祷告的那个任见弟兄啊，就是会觉得说哇，人到中年以后就特别的有压力，因为本来是应该是就是黄金时期哈，做贡献的最美好的年华，但是因为事业上的压力、家庭压力、角色的压力，再加上我们身体上面还有工作环境上的一些很大的转折和变化，就让我们确实觉得有很多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哈、啊，确实会觉得好像想做的事情做不了了。我想这个就是啊、如果我们刚才有弟兄姐妹说哈、啊，我们仍然有压力，但是我们仍然是怎么样，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感谢主哈。我记得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觉得，哇，好像很好。那如果我们现在有弟兄姐妹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压力蛮重的，有点力不能胜哈，我想呢这也不是坏事。那我们今天呢来啊、在这里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压力。圣经里边有一个故事讲以撒哈，然后呢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压力里面，在一种力不能胜的里面，其实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出路，能够很快的从这里边出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八到九节里边，普遍性里边包括什么？连保罗也会有，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我看了以后我就说，哇，阿们，你看保罗哦，他也有压力，但是他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神救赎的方法，救赎之路哈。然后就听了以后就觉得，哇，更加的渴慕，想说，哇，神，你真的是能帮助我们，你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能够让你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真实？就像压力的真实一样，就像怎么样，就是说看着，就是说神不是说远远的在那里，他是真正可以做我们切实的帮助，阿们。所以我们来看到这里边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里面，我们看到说真的保罗也有压力，他在里边讲到说弟兄们，他这是跟教会的就是信耶稣的，在这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哈，前面的问安里面他提到的，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他很怎么样 open transparent 非常透明的说，我让你们知道我是有压力的，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患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保罗他是一个突破 压力的哈，他知道神的救赎，所以他可以怎么样，不再为自己的压力所困，而是怎么样，他可以来教导门徒，让他们如何去跨越这样的压力的束缚，被压之苦哈，能够怎么样，真的是像他一样把福音广传出去。如果我们被困在压力里边，我们只停留在自我的这样圈子里面，或者一个小圈子里面，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承担神要我们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所以他这里边其实讲到说，保罗他也有压力，但是他更有哈这个神救赎的之路。所以他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哈，他讲的这种苦难哈，其实他这里边讲的他在亚细亚边遭遇的这个苦难是一种被压的苦难。那个被压的苦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太重了，力不能胜，这是外边表现的哈，外边表现出来的就是外显的，就是说真的是受不了了，就是好像做不了，就是承受不了了，力不能胜了。其实他心里边也会觉得，哇，好像我完了，好像我命的指望都没有了，情感上也觉得，哇，好像都是死的，看不到什么生路，力不能胜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就是说但是我们是有出路的。那今天我想啊，知道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就是以撒的故事。当我们说到以撒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以撒并不陌生哈。我们想到以撒会觉得他是应许之子，还是什么顺服之子，他很顺服哈。你知道应许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他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哈，就是神这个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子。他们原来以为说和夏甲生的那个伊斯玛利哈，以为是，但是神说 no， 你们俩生的才是那个应许之子哈。然后他还是一个顺服之子，怎么样看到他顺服？他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乖乖的跟爸爸去，很顺服哈。而且呢，那个时候他背着柴哈，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婚姻哈大事，他的太太哈，就是他的妻子也是怎么样？父亲为他在本家找的哈，他也非常非常顺服，顺服之子。然后我们知道他一生哈，这个其实还蛮平顺的哈。然后他那个，这个叫什么？记录他的篇幅真的是不多，所以我会感觉到说，以撒好像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我们也是普通的人，所以会觉得跟我们比较有 related， 有点比较相关的。但是他在这个26章里边记载的全部都是他的故事，只有这么一章。啊，然后呢，那我们知道他是应许之子，他是顺服之子，但是我们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神让他所住的应许之地。父亲有去过，父亲亚伯拉罕跑过埃及，但是他你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切顺利到说他就顺服了这样子，其实他在这里边也是有很多很多被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苦难哈，然后呢面临着做抉择，面临着说面对着很多很多的挑战压力里面，相信自己还是相信神，他也有很多很多和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面对这个压力怎么样办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是说26章的一节哈。哦，这为什么有一个我把它可以去掉。好，对，那一节里边告诉我们，他当时哈一开始所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呢？是碰到了饥荒哈。这里边讲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饥荒哈。然后呢，那个时候大概是亚伯拉罕从哈兰哈搬到这个，就是迁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哈，迦南这一带。那个时候大概75岁左右，他那个时候搬过来的时候，刚刚到神的应许之地就碰到了饥荒。那个饥荒其实你可以这样算下来的话，那个以后以撒现在又面临，大概60-70年才有这么一次的，那个饥荒是很大的。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亚伯拉罕当时就碰到过一次饥荒。那现在呢，以撒所面临又是一个饥荒。这个饥荒呢，原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一切都很蒙福的，因为父亲都顶天立地的父亲在那里边一切都为他安排得很好。那现在父亲已经去世，好，所以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好，所以他的角色要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他要来撑起来。 然后在这个时候碰到了饥荒，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以撒和以扫和那个雅各已经出生了，所以他你可以看到他角色的压力，还有这种这个家庭的压力，还有面临的是说很多这种压力，其实不小的压力。当我们在设身处地去想的时候，其实不小的压力。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怎么样，跑到了基拉尔。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好多个名字哈，地名哈，一会儿我们可以继续的讲。然后呢，我可以看到其实他真的是这里边讲的就是说，本来呢就是他在那地居住哈，那地实际上他当时以撒在饥荒那个开始的时候，他住在那个地方叫比尔拉海莱哈，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的名字实际上是一口井的名字，就是看见我的永活者之井，永活者必定看顾哈。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他一直在那里住，也蛮蒙福的在那里边居住了几年。那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跑到了基拉尔。那基拉尔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节里边呢讲到，就是说那个实在是一个虽然是神所赐给他应许之地的一部分，但是当时的外邦人非利士人哈和他的王呢在那里边在统管，所以呢那个是他们统管的一个重镇哈，所以他就投靠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被压的苦难，刚开始面临的就是这些。所以他外面的光景就是哇，能够靠着的亚伯拉罕不在了，然后加上饥荒，他确实又感到力不从心，力不能胜，然后粮食也没有了，一家然后仆人这样怎么办的问题。所以他里面当然也是会很惊慌哈，很惊慌，很惧怕。他跑到加尔以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几节里边看到他其实带着惧怕，他也有跌倒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后来呢就是后面他的这个被压力所困的这样的一个苦难还表现在他留在基拉尔以后哈，这个面对当时这个的很多很多就是当地人哈嫉妒竞争为敌哈，所以呢让他就是有面临着非常非常大的善恶冲突的里面，他如何去行，所以他也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呢我们看到以撒他的出路在哪里，他是你想想看，如果他是这样的一位一直很顺从父亲这样的一位的话，那父亲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可能本能的想法是先到基拉尔停一下，然后去到埃及。他爸爸当时的时候遇到饥荒，就是带着全家去了埃及，所以他可能会首先很 logical 很逻辑的想可能会要去埃及。但是神在这时候亲自的显现哈，我们刚才在讲说这个亚伯拉罕当时遭难的时候呢，我这有一张图哈，觉得他就是他从乌尔被神召出来，然后在哈兰停留，然后从哈兰呢，实在是他在75岁左右呢，他搬到了这个神让他去的这个迦南美地哈，所以他其实到这儿以后，他真的就面临着这个这个饥荒，所以呢，所以左边这个图呢，就是说他到了这儿以后，他马上就怎么样，没有求问神，他马上就去了埃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以撒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第二节开始到第五节哈，里边可以看到神开始向以撒显现，父亲不在了，但是神怎么样，还是你的神，我还是会 taking care your father taking care of you。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向以撒显现，就是说非常清楚的引领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要寄居在这地哈，他已经在基拉尔了，所以神很清楚说你要寄居在这里哈，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所以后面还在讲到很多他的对神对他的应许哈，就是说应许给他父的，然后呢也应许给他。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你看他就是听到神这样子在十字路口啊，你何去何从，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在这个时候他选择的什么，不靠自己，然后他又在神面前放下了自己的选择，放下了步父亲的后尘的选择哈，他就决定住在了基拉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他在面对的压力的时候，面对选择的时候，何去何从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神，选择是神。今天在讲到这个神的话哈，神的话实在是 实在是好啊，我觉得这个圣经里边告我们说，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中的一切话。阿们。哦，感谢主啊，神真的是他一说话哈，这个我们就特别有力量。就是所以你说圣经里边在讲说真理的腰带哈，那就是说神的话语啊，就像我们的腰带一样，然后就是让人有力量。你如果不系腰带的话，人很松垮的。如果没有吃食物的话，前心贴后心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知道，一有了食物，一有神的话语以后，怎么样？你立刻力量就加增哈，然后人的精神也好，也能可以站立哈。所以你看，神一发话哈，他马上就顺服。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伊撒真的是蒙福哈，这个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蒙福，他就是他很知道啊，要靠着神的话，所以这也是他啊很可贵的一面哈。面对的压力，他第一首先面对神的引导的时候，他选择怎么样？选择听神的话啊，靠神的选择，而不是靠我自己的选择。那后面呢，我们就不读了，7-11里边讲到说他怎么样，这是神应许他。让他留下来的地方他就留下来了，然后留下来以后就跌倒了。虽然有神的话语哈，但是他就有跌倒的经验，因为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还是有惧怕。因为你想想看，基拉尔必定是这个闹饥荒的里边的一个点，他并不是出了饥荒地，你懂我意思吧？那也是在那大闹饥荒，然后呢，他神让他留下来，其实心里边还是有点怯生生的，哦，神啊，真的吗？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些还是不太，就是说怎么样那个哈，所以他其实里边有句话表现在哪里呢？他就一到那个地方以后呢，决定留下来以后，他就跟别人说，那个他太太是他妹子，你知道这个听起来很熟悉哈，因为他爸爸两次犯这样的说谎的这个错误哈啊，然后一次在埃及，一次也是在基拉尔。所以亚伯拉罕曾经到那个地方呢，说他的太太这个撒拉呢是他的妹子，因为他当时很怕说，因为他的太太非常漂亮，如果他要是说他妹子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他觉得这样的话，人家可能就不会杀他。如果说是他妻子的话，人家想要娶他妻子的话，就把他要杀掉，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思的这个寻思哈，所以他就觉得说要自己要保护一下自己，所以他就说啊，那也是我妹子，我的太太也是我，所以他步他父亲的后尘，在这里边是一个跌倒的例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第10里边哈，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哈，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后来他发现说以撒的那个太太是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妹子哈，所以他在十节里边那个亚比米勒王就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跟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其实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蒙神的恩典的人哈，有很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谎犯罪也会把别人陷在罪里哈，这也是一个很大启示，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啊有责任的，把别人陷在罪里，其实是我们有会带给别人也把别人陷在罪里面。所以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以撒哈大蒙啊这个神的话语安慰啊，然后但是这里边还是会跌倒哈，但是这就是我们人哈，人都会跌倒，不是说以撒才会跌倒，我们都会跌倒。好，我们只是说要正确去看这个问题。那以撒后来在这边就非常安心哈，我们知道虽然好像仍然在干旱之间，但是你看到他仍然在这里边就安下心来，然后在那里边耕种。我们知道当时在干旱的时候，所以那个水就很重要哈，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里干旱之地，因为神让他留下来，他就去在那里边殷勤耕种哈，安心留下来的时候，我们看12里边讲说，他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到说，当怎么样外面闹饥荒的时候，工作市场有饥荒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个路，对不对？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其实神可以就说事无变有哈。其实干旱的时候，其实本来有收成就很不错了，他这不仅有收成，有百倍的收成，而且13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他面临的那样的一个这个被压的苦难的时候，他外面的光景是说什么？连生存下去，连粮食都没有了。现在可以看到怎么样？ 他外面的光景大大的翻转，神大大的赐福哈。然后呢，在这时候我们如果继续看的时候呢，而且他也有羊群牛群许多的仆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碰到了就是其实更大的一个压力哈，是来自他所住的寄居之地的人哈，那里的就是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其实我们知道很有意思的话，就你会想到说，诶，你说那个以撒当时他说谎犯罪的时候哈，这个王都没有把他赶走，哎，都接纳他哈，还告诉说你们谁都不要碰他们两个，好像就让他们好好生存这样子。我想但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哇，就是因为以撒在那里边怎么样有百倍的收成，昌大了以后，那个地方的人开始嫉妒他，然后跟他抢水。我们看到十五节里边，我们知道干旱的地方那个水是必须要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亚伯拉罕哈，他在这个地区呢，他挖了很多很多的井，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在干旱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以撒其实是把这个井怎么样挖出来，用那个水来怎么样来度过干旱的哈。但是在这时候十五节里边讲到说这个因为非利士人嫉妒他，就把这些井默默的给堵了，把人家的生路给绝了。然后呢，这个王呢，亚比米勒王就来找以撒哈，说你离开我们吧，你离开我们吧，因为呢你比我们强盛的多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很长，这个以撒已经势力很大了，因为食物也很多，人也多了，其实这要跟他拼的话肯定能拼过他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撒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里面哈，神的话语给他，而且神又大大的使他昌大，日增月盛哈，所以他实际上在里边已经怎么样，被神已经都翻转了，已经就是知道，哇，他原来知道说什么，他的这个福分哈，实际上是来自神的，这么干旱的地方神都可以让他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他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灵命怎么样就提升了。所以当他外面的光景哈大大翻转的时候，他里面的灵命也得到了很大的更新哈，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这个让我走我就走。所以他在十七节里面讲呢，他就从哈在这个之前呢这一段时候，他都是住在基拉尔这个平原上面，其实蛮适合耕种的可能是。那现在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赶他走呢，他就怎么样在基拉尔，他就去了基拉尔的那个谷哈，基拉尔谷就是一个非常狭长阴暗的一个，其实不太适合耕种的一些不太适合生存的，人家看不起的，没什么人居住的地方。那他呢就躲进了这个基拉尔谷，这个我想，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应许当中哈，蒙恩的人哈，有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他可以在物质方面供应我们哈，他是我们的供应者。耶和华以勒是我们的供应者，但是他也会怎么样允许让我们进到一种峡谷里面哈，是一种比较低处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地方，好像是一种世人看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这样子哈，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他就选择，他就去了那个地方。其实我相信神在这样的一个被压的苦难里面哈，就是在以撒被压的苦难里边，他不仅要在外面的光景来大大翻转他，而且要在怎么样里面那种没有盼望那种光景里面呢，他也要神要大大的翻转。这样的功课哈，这样的祝福只能在峡谷中学到。所以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人生低谷，好像是说，哇，好像神你为什么不兴起把这些非利士人把他给处理掉，然后让我可以好再没有，因为神说外面哈，外面的祝福很重要，里面怎么样生命的翻转同样重要。神让我们其实是身心灵三方面都在他的面前怎么样得蒙拯救的，对不对？所以在这样峡谷的里面呢，他非常安心哈，又居住了下来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我们在想到那个亚比米勒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说，哎，对呀，他怎么在人家昌盛的时候哈就不能接纳他了？其实这种我想可能就是说，他刚刚来的时候他是一种难民，无助的。你知道以撒刚刚来到这个投靠这个亚比米勒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无助的难民哈，就觉得好像会觉得说非常感觉非常好帮助比我们弱小的人，对不对？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哈，同意吧？但是当你关心的那个人，帮助的那人昌大了，你会有嫉妒吗？哇，当我们听到说哇，这个弟兄这个姐妹 how successful， 你会觉得哇 I'm so happy for you， 还是说哼？对，所以这里边就可以看到，其实当人的力量哈转化了，人的利益方向有冲突了，或者是人的虚荣心，或者你知道这个是让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哈，可以思考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看到别人好了，我们是不是嫉妒啊？这可以给就是一个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走了，他就选择退让哈，退让。所以呢，他就跑到那个这个基拉尔谷住了下来。然后我们知道哈，他这个以撒他的一生很有意思，你要记住他一点，他就是他特别喜欢挖井，他喜欢挖井哈。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那种苦难里面，或者是干旱里面，或者是一种一脑灵命里边就是不能呼吸的里面，好像就是觉得里面窒息哈那种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需要生命的活水哈，这个供应我们。其实这个他挖井啊，我们是好好向他学习。然后呢，他呢就是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挖井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一个生存的必须哈。然后呢就是这个以撒呢，他不仅啊喜欢挖井，他呢熟悉那个水井，他也特别善于挖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那个亚伯拉罕他父亲在这个地方原来挖了很多水井哈，不是都被这个非利士人给堵了吗？但是你知道吗，以撒他非常好，就是说他把所有的井在哪里，哪讲的井的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把他父亲挖的井，被堵的井，一一的恢复起来哈，一一的把里边的那个泥土沉石、泥土沙石全部都挖掉，然后那个水呢，就是水井就全部都被恢复过来哈，然后那个造福哈，然后就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有的时候我会想说，哎，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灵命低落，然后就觉得里边很干枯，然后就觉得好像天天的在那里边讲说神有应许，但是好像都没有临到自己身上。会不会就是像好像那个，其实神是生命的泉源哈，对不对？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有神这个活水江河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说，生命的活水是在涌流出来，在供应我们的生命，洗刷我们的生命，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天天的在他的里面，只是在享受在神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哇，是不是还是会觉得很干枯哈，会很无奈，然后很觉得看不到盼望。为什么？可能是我们的泥土沉石哈，这个叫什么泥土沙石，这个可能在井里边堵得太多了。你知道吗，以撒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哈，他就是一个挖井的。我们要不要也来像他一样哈，学习说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挖井的人哈，让神这种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边可以涌流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边还蛮有启示的。所以他在这里边呢就开始挖井，他就是感谢神哈，他就是不争不抢哈，人家一让他走他就走了。然后呢后面呢他就开始挖井的时候，他很快十九节里边哈，他就以撒的仆人在井谷中挖井，就便得了一口活水井。你知道这个活水井其实还蛮珍贵的哈，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其实还真的是，哎，真的是一步又一步，你知道吧？一步又一步。当我们真的是在看到神这种拯救我们的时候哈，你今天不一定知道明天的事，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带领以撒，就是一步又一步的。所以第一口活水井他就得到了哈，得到了活水井。 这是极大欢喜的事情哈，很开心啊。没过两分钟，然后发现就发现怎么样，这个基拉尔的那个就是这个牧人就开始跟他们抢了。你知道因为当时在干旱嘛，所以他就挖了一口活水井，以后你知道这个人都学聪明了哈。刚开始你记得在那个就是基拉谷的那平原上边，他是把那个井给默默的堵了，那是暗暗的那种很黑的，你知道他默默的给堵了，然后让人家生路没了，他跑到谷底哈，跑到谷中呢，人家又挖了一个井，这次怎么样，意识到水还是有好处的，特别在干旱的时候，这次不堵了，要抢了，所以就由暗的就变成了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里边就是面临的，就是你说这个有没有 fair 不 fair， 这是公平吗？不公平。然后你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啊、哦，好不容易日子刚刚好过一点，怎么就被人家抢了？所以当时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水是我们的，所以他就非得说是我们的，因为那个一楼并不是他们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撒当时就因为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增进哈，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井的名字就起名叫埃瑟，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然后呢，你可以看到21节里面看到，就是说他就是你争啊，我就给你了，我再去挖。所以你可以看到21节里面可以看到，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又挖井又出水了。然后怎么样？这个基拉尔牧人得寸进尺，升级啊，然后就是又为这井增进，因此那个以撒就给这个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哈。其实我有时觉得，就是说这个很像，我老觉得很像我们这种尘世，这种世界，这个世界的这个运作方式哈。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当一个这种利益或者力量这种转变的时候，利益充足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是会用争的，会用敌对的这样方式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其实也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世界就是这样，因为基拉尔哈，他就是一种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相当于这个世界有很多善与恶的冲突哈，好与坏的这个相争哈。所以我们不奇怪，就是说神让以撒在这个时候寄居下来，告诉他我必与你同在，祝福给他哈，并不意味着说一切都会很顺利，而是说借着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哈，神把他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像个相争的里面，然后靠怎么样哈，怎么样，这个真的是怎么样，就是在信仰和这种试探的里面，我们是靠人还是靠神，我们是以恶待恶还是以善待恶，这都是我们每一天的选择，这都是选择本身就是压力。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不信神的人已经有压力，但是我们信神的人压力更大，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在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属世的方法 work， 但是靠神的方法你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你在那里边，你一直在那个压力里边，你是怎么样选择。所以这里又面对着说，以撒在这样的时候在灵里上面他要怎么样选择，他是要与善报恶还是与恶报恶，他完全有能力，我们刚才知道他很昌大，他非常非常有能力，而且他人员已经增多了，所以势力上来讲谁打谁啊，他肯定是可以打败他的，但是他选择一直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1节里面讲到说，他又挖了一口井以后又来增进的时候，2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又走了，不声不响就走了，你来抢。后来22节里面说，以撒就离开了那里，又挖了一口井，然后这次呢，感谢主，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哈，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我真是好大的激励啊！当我们真的是在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拓宽，神的祝福被拓宽，在你身上的祝福也被拓宽，然后你的那个就是你在这一个劲的天上，并不代表你的软弱，因为你的事业一点都没有萎缩。你可以看到他每挖一口井就出来，每挖一口井就出水， 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很激励的一个信息，这是记录在圣经里面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神的人哈，是大有盼望，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如云彩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哈，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神大有盼望大蒙福，而且不光是外面的光景翻转，我们里面也被拓宽。所以这个是不是在基拉谷平原和基拉尔平原和基拉尔谷哈，这个以撒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干旱之地，在这种被压的苦难里面，他在外面里面都得到了一个怎么样翻转和神双倍的祝福，让他生命真的是被拓宽。非常感谢神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刚才谈到就是拓宽哈，就是以撒在其实真的是你这样看过来的话，他在分享水源上，其实水真的是在那时候他非常慷慨的就给了，人家抢就给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真的是需要水，敌人也好，与他为敌的，与他争竞也好，那些人真的需要水。你知道吗？这个水实际上我们知道象征的就是说神的那种生命祝福嘛。其实他这样让的过程里面，那些与他为敌的人得了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怎么样祝福，很大的祝福。他们也会想说，其实他你会想说，哇，原来你知道就是明明的看到他百倍收成的时候吧，就觉得哇嫉妒他哈。但是你会发现说，哇，他一而再再而让的时候，在分享水源上这么大方，我一抢就给我。你知道他们也会让他们深思的，你知道吧，这种宽容的态度，宽宏的气魄，不但真的是就是不但让他自己没有说这个越来越窄，而是说真的是越走越宽。所以我们的生命哈，在生命之路真的是一个狭窄之路，但是他在我们里面真的是一个拓宽的生命哈，拓宽的道路。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那我们就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哈，所有的信徒，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单单的来啊在乎我们的神哈，单单的来爱他，单单为他而活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知道哈，其实意味着就是我们要跟他有就是非常清楚的连结。你知道挖井哈，就是得水哈，就是说和神的连结连上了。哈，而且呢，神的供应随时在那里，我们不再说凭着自己在那里边。你知道干的井哈，或是堵的井，你知道没有水能够流出来，很多的事情没有能力哈。但是如果你要是那个井没有水的，没有水的话，你不是在那里边就是很干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借着这个以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说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其实也离不开这样的一个挖井道理哈。每个人其实我们在生活在尘世，特别是在善恶交替的就是交战的哈，好恶这个相争的，其实每天都有，我们每天的周围都是有善恶的相交相战。哎，对，所以就说我们在这样的时候里边是被同化感染进去呢，还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把我们里面按神的心意把它扎子哈，把那一些很污秽淫荡，还有抵挡纷争、记恨、嫉妒还有就是就是心口不和这样的哈，我们都就是都像那个泥土这个沙石一样哈，都是需要被挖掉的。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才能够永流不断哈，神的生命在我们这才能永流不断，我们才可以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得喂养，也能够祝福旁边的人哈。这井水就是这样子，其实可以祝福很多人的。但是我们里面如果没有井水的话，我们没有生命活水的话，我们拿什么去祝福别人呢？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里面，在学校、职场，还有在甚至在教会服侍哈，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人在与我们相争，有没有这个甚至为敌哈。那我们看到以撒的生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有没有哈因为退让而得宽广这样的经验，我们可以继续来求问神哈，让神带我们进入更深的追求里面。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到说对，然后在得了宽阔的这个叫什么他这井的名字叫那个利和伯哈，所以他在那里边就是没有争了，没有人相争了以后，他这个非常宽阔以后，他就非常的怎么样就是其实也是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让 天壤的里面哈，挖井就是你抢走了我再挖，你抢走了我再挖，一直等于实际上在把他从那个基拉谷里边已经给带出来了，对，已经给带出来了。所以他在这二十三节里边呢，他就讲说以撒在这里边就上了别示巴哈，别示巴也是他父亲创业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可以看到他从那个生命的峡谷里边已经走出来了，所以感谢主，生命被拓宽，所以在这时候他就上了别示巴。神很喜悦哈，神真的很喜悦他留在那里，然后又去了别示巴。所以他当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晚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现在以撒在听的时候和在刚刚留在基拉尔听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很不一样，肯定心里会说阿们，我已经知道了，哇，感谢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然后以撒呢也非常的就是知恩哈，然后他就在那边筑了一个坛哈，筑了一个坛，把自己真的是啊、这个祭物献给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那里面也求告耶和华的名，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跟神的连结怎么样，就越来越近哈，越来越连结。然后就是，然后他的仆人呢，就在那新的地方挖了一口井，这里并没有说得水哈。然后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里面哈，我们刚才好像没有读，这里边就是在讲到就是当哈我们可以看二十八节好了，二十八节以后他说就是以撒哈这个。在那里边一步又一步啊，那是都是一步又一步都是美好的见证哈、啊。原来可能像亚比米勒可能会只是听说他哇，百倍的收成太强大了，太强大了。但是他现在是明明可见一步又一步哈、啊，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亚比米勒就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啊，飞哥就从基拉尔来见以撒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也不啊、陌生哈，因为当时那个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他们来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带着军长这样子来的，所以来这里边就来见以撒，要跟他干嘛？要跟他立约，要跟他立约哈。这个其实本身这件事就可以看到说啊、其实非利士人呢，当时呢其实已经肯定了这个以撒。哇，他真的是属神的人，他真的是蒙福的，要跟他立约，然后就像他跟那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一样哈，他就来跟他立约。所以当真的是人的里面和外面的光景都翻转，是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二十八节里面讲说，他们明明的看见，都是就是你不需要说的，人家都看得见，你这个生命就是不一样，神的祝福就在你身上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连仇敌神都把他们带过来跟你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哈，当时就是带着这些人来，就来跟他和好，跟他立和平的约哈。那我们其实可以啊、想一想的话，如果我们是以撒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做哈？其实可以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说他在这个叫什么？历史啊，或者是现在这个经历来讲，其实都能够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其实他们。怎么说呢，其实对他真是不怎么样，对，又增进了又与他为敌，然后又赶他出去，然后就是说其实真是不怎么样的哈。所以你心里边会觉得说，哇，你神就是这样子让仇敌来要跟你和好，那他也可以面对着说不要，对不对？但是他仍然面临着这样选择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马上就是就是二三十节里边告诉说，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当地的那个宴席哈、啊、都是朋友啊，然后家人啊，都是很 relax 的情况下这种交通，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真的是盛情款待他们，像款待朋友一样，然后就为他们预备了，就是在三十一节里边讲说，第二天的早晨就彼此起了誓啊，蒙了约，就是立了约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呢，以撒呢就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了哈、啊。然后这里边很有意思的话，希望大家看到的就是，你知道在那个二十五节里边，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他在这个别示巴哈、啊，别示巴呢，就是这个地方挖井的时候并没有水哈、啊，那井已经挖了，但是那个源头已经干了，你知道吧？就说明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在这里边，就是可能是 就没有讲，就是可能是人啊或者怎么样的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说哇，当他这样子迈出去啊，然后追求与人和睦，然后恩待他的仇敌，然后也饶恕啊他们在过去的一些伤害的时候怎么样，然后他跟他们盟约的时候，施恩给世人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32节里边讲，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你知道，感谢神哈，神真的是悦纳以撒在这个里面的完全怎么样舍己，完全就是一 you know, 就是一种施恩哈，有神的心哈，有神的眼光哈，就是施恩给人。然后就是在这时候神非常的悦纳他，然后就看到那个干枯的源头怎么样，神使那干枯源头又重新打开哈，那水流就流了出来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感谢神，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会有新愿旧愿的，也会蛮多的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去就是用神的心肠和眼光的时候，然后学习饶恕彼此的时候，人也能够得医治，地也能够得医治哈。所以这个确实是很感谢神。这个井呢，以撒就给这个名，这个井的名字起为示巴哈，就是盟约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真的是就恢复了神在那里边别示巴的井名。其实你可以看到以撒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边，他一直在怎么样恢复他父亲所挖的井被堵的甚至干枯了的井，他一直在恢复，他在里边做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非常非常感谢神，非常蒙福的。所以其实在诗篇的36篇里面哈，8到9节里面讲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喝的水，因为在你里面，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啊，我的泉源就在你里面哈。当我们真的是在神的这个源头在我们的里面哈，让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可以自由流淌的时候真的是是一个真的是可以常常喝乐喝的水哈。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可以就不一样，然后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的能力也不一样。有很多时候压力来了并不是为了压倒我们，而是说让我们里边那种神的那种生命哈，让我们可以涌流出来，能够表现出来，能神的那种赐给我们的能力表现出来，不是我们自己能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的时候，神的那个生命从我们里边来出来哈。其实我想还有时间吗？还没时间了，还有时间吗？还可以五分钟好，对，因为我上次预讲的时候有弟兄就是姐妹想建议说我再讲一下保罗哈，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读到说哥林多后书的1章哈，8到10节里面讲到说，其实保罗在这里面虽然没有具体的讲清楚为就是在亚细亚遭遇的那一个苦难是什么，没有具体的讲但是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也是同样的被压的苦难，压得很重，然后力不能胜，活命的指望也没有，但是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出路哈。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保罗呢，其实在这个虽然他没有具体的写，但是圣经学家就是认为说猜测说是记录在那个使徒行传19章哈里边讲到的那个故事遭遇哈。亚细亚我们知道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哈，然后那个他里边讲到遭遇的那个苦难是个单数，是一件事情。所以在19章里边发生什么事呢？是你我们知道哈，神这个拣选保罗哈，他是非常大有能神的能力哈，因为他真的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然后呢他也怎么样，这个正是因为神特别拣选他哈，所以其实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哈，常常被放在一个压力非常大的死地哈，就是甚至他在讲的是四面受敌的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是在这样的境地里面他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是靠着神给他的能力哈，去来行神让他所行的事，在那样的一个压力的环境里面哈。所以19章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大家自己回去读一下啊，就是讲到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呢当时呢这个主耶稣的名已经被人尊崇哈，那个地方已经开始看到神的工作已经得着神，人也因为尊崇主愿意付上代价来对付罪，然后主的道在那里边大大的兴旺哈，他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他有神能力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果效就不一样哈，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也正因为此哈，我们知道就是神的福音无论是传的人还是领受的人都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怎么样冲击，都会有一种被压的苦难，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因为他这个福音广传，他对他传的人来讲呢就面对着当时那个听这道当时的很多的人反弹哈，让他就是给他很多的迫害。那我们后面可以讲就是想把它就是等于是把这个福音的这个果效就再偷去哈，这仇敌的工作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福音本身它本身哈是革命性的，是分裂性的，所以它是实在是就是我 again 就是让我们自己和传福音的人和听福音的人都会遇到困难。那我们其实上次那个平刚弟兄在这边也讲过做门徒的代价，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超越哈，就是一种不是说我们人追求的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平平和和气气，其实是一种超越的和平，超越的平安哈，而且呢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种超越的关系，是一种超越我们爱家人的那样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只有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才能用一个超越的爱爱我们的家人，而不是爱我凭我们自己干枯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所以那是一种超越的爱。所以我这里边在讲说神的福音哈，实在哈是一种革命性的，而且是会大家一定要知道哈，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不要以为苦难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苦难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是应该在你身上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要当时保罗所面对的哈，也是我们今天世人如果就是反对基督徒的原因，可能大概其实就是像这个十九章里边记载的这么几个方面，我简单给他讲一下，就是你知道当时呢福音广传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以拜偶像就是做一些淫刊啊偶像的那些人，你想看他们生意就被冲击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利益上面受到了极大的迫害，就是极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当然就反对基督徒哈，反对这个神的仆人。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们觉得世人的眼光就是说当你自己的利益当你自己的钱财来衡量你的价值，当你突然间觉得生意不能做了钱财没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都没有价值，好像就觉得这虚荣不起来了，所以这也是第二点，就是虚荣问题哈。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广传福音，特别是像传给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就是跟他们别人讲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是种族，那是人家的宗教，你在那瞎凑合什么，对不对？然后所以在种族上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像外族人传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哇，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对不对？所以也会有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困难。那还有一种就是迷信了，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我想我就不讲了这里边讲的虚荣问题还有迷信的问题哈。那我想讲到就是说有一点我向大家知道哈，就是说我们知道保罗哈，他整个的环境他的生命哈，就是被放在一个里面，就是要把神的福音广传，他是使徒，他是专门去向那些外邦的人传福音的，这个被神拣选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8到11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这是保罗说的哈，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也是跟我们说的哈，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气，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下面哈，是常被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显明出来啊。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爱主的时候，当我们要单单为主而活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四面的压力，这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四面的压力的话，你这里边其实耶稣这个保罗讲的非常清楚，是为耶稣的缘故哈，被交于死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神，需要耶稣，需要福音。然后这里边其实在讲的就是我希望大家也能够 明白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当我们信耶稣，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愿意服侍神，越来越愿意亲近神，越来越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委身给神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四面受敌就会更加的厉害。那我想就是本来就是甚至有的爱你的人怎么样也逼迫你，不爱你的人也逼迫你，尊重你的人也逼迫你，然后轻看你的人也逼迫你，然后就是让你会有，就甚至有一种被弃绝的感觉哈，真的就是像被弃绝的感觉，然后就是一种好像就是你就是啊，让你的存在好像也让在世人看来就没有价值，然后一说到你就说啊，你懂，所以你就说这种四面受敌哈，本身其实是一件好事，这就说明当我们像这种四面受敌，只能是你周围有很多敌人而已，但是并不代表着他们能伤害你，他们不能代表他们会得着你哈，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重要的一点就是靠神不靠人，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在很多很多的见证，从古到今啊，很多人身上已经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我们肯定经不起哈，这个叫什么，他为什么要说是这个让死而复活的神哈来拯救我们哈，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切属于我们个人的那属血气的，其实经过这种苦难以后都存留不住的哈，所以其实只有那些在靠着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经过死，经过这样的打击，经过这样的苦难，经过这样的四面受敌，仍然怎么样，不仅不死哈，反而是活着的，所以我们知道外面的压力哈实在是让我们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里面神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我们有什么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去想一想，就是有什么是觉得压力上很大，环境上好像外围都压得很重。我们自己本来完全可以应付的事情，已经力不能胜了，最后连活命的指望也没有了。自己心思也是必想象的，也是心思上面也是死的，也是觉得必死的。我想神给我们每个人量的环境都不一样，给保罗的环境不一样，给以撒的环境不一样，给我们每个人的环境也不一样，但是我相信神要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要我们学会怎么样，就是经过这样的苦难里面可以靠神来得胜，来经历他的救赎，而且让我们不仅是经历他的救赎，而且能够让我们真的是死而复活那种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呢，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长进了，那就看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环境和压力。所以认识压力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哈。那有一首歌呢，我曾经唱过，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美，我今天就不唱，我就给大家就来念一下好了。当真的是我们所处的很多环境里面的时候哈啊，让我们的心来想了我们的神啊。这里边诗歌歌词是这样唱的，他说：“我心向往西安，神的城坐落在那里。虽然经过流泪谷，必蒙秋雨的恩福。行走力上加力，进入宽阔不窄之地。”让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来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来呐喊，说浇灌下来。神的河满了水，释放出能力，我要全心全意来爱你。神的河满了水，释放出热情，我要终日快乐，永留的来敬拜你，来敬拜你。好，让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吧。哦，是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把我们这样的一位可以向你倾心吐息的神，吐意的神，哦，主啊，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给我们这样大的供应，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我们向你心感谢。是的，主，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压力实在是很普遍的，也是很真实的。让我们不被压力所困，唯一的出路，主啊，是在你自己的里面。谢谢你，你把生命，哦，主啊，真的是你自己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源头，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哦，主啊，可以由你那里来的生命的江河涌流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压力里面，各样的困难里面，不靠自己啊，来单单的来靠着神。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做啊，主啊，那样的一个破碎的工作。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让我们自己的老我死去，但是主啊，你自己美好的心意是让我们的老我死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衰微，让你自己来兴旺，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很多的压力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活出来的是那种死而复活的生命。哦，主要是经过死而主啊仍然可以这种复活的生命。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的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也求你帮助我们挖去我们里面啊所有的沙土尘石，让我们可以让你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涌流在我们的里面，也能够更多的祝福我们周遭的人。主啊，像保罗那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有这样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